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早上来到你的圣宝座面前。谢谢你爱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靠着你刚强得胜。主耶稣，我们欢迎你用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每个人身心灵，说我们透过宝血能够成为圣洁的器皿。我们打开心，欢迎圣灵今天早上透过你的话语来建造我们的信心。因为信心可以讨你喜悦，主，我们在你面前祷告，帮助我们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主，你说这道离我们不远，就在我们口里，就在我们心里面，正在口里，正在我们心里面。只要我们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就必得救。谢谢主，你的救恩不仅是在灵魂得救，你各个救恩都临到每个层面当中。你包括关心我们的财务，关心我们身体的健康，关心我们人际关系，关心我们的家庭婚姻。主，你都关心到淋漓尽致，以致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跟关系跟生活极大的相关。赞美主，继续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，这样交托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这个145，等于说是19段，还有包括20段的地方哈。从145到160呢是这两段，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。首先我们看到145到152地方，你看到这一段里面呢有很多的需要我们学习的地方，特别讲到渴望。当我们遇到这些灾难危险的时候，我们很重要的是渴望什么？渴望得到救赎，渴望危险能够避开。但是渴望什么让我们能够危险避开呢？里面有清楚，就是上帝的话。所以我们要常常记得，上帝的话是我们很重要的渴望的对象。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就有路可以走了。好，我们看到145到152的地方，一起来读吧，请。
耶和华，我一心呼吁你，求你应允我，我必谨守你的律例。我向你呼吁，求你救我。我要遵守你的法度，我趁天未亮呼求，我仰望了你的言语，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睁开，为要思想你的话语。求你照你的慈爱听我的声音，耶和华，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。追求奸恶的人临近了，他们远离你的律法。耶和华，你与我相近，你一切的命令尽都真实。我因学了你的法度，久已知道你是永远立定的。
好，这边来第145节说，耶和华，我一心呼吁你，把一心圈起来。这边讲到这个作者他一心就是全心，他全心做什么呢？他在呼吁神，呼求神 ，cry out。他用他的心在呼求神，他盼望他的祷告呢蒙神垂听。他祷告神啊，你一定要应允我，应允我，我必要谨守你的律例。所以看到这个人可能是遇到危险，遇到难处，他大声的迫切祷告，求神来回应他。所以他心中有极强烈的渴慕，这渴慕推到祷告里面。愿神帮助我们所有弟兄姐妹遇到危难的时候，请记得第一个是呼求神。一定要懂得呼求神，遇到各样的灾难、困难、挑战，可能是婚姻的，可能工作的，可能是事业的、学业的，或者你的财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，记得第一个就是要呼求神。你看他一心就是全心的意思，他没有分心，他没有这个二心二意，他是全心全力的呼求上帝，求你一定要听我的祷告，我必要遵守你的律例。好，这个你的律例呢，我们圣经里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就是上帝的法则的意思。我要遵守你的法则。当我们知道上帝的法则，我们就开始要应用出来。什么叫法则呢？法则就是无论是谁，只要用它都是可以通用的，上帝都会工作的。愿神帮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个很重要的态度，这本圣经是为我写的，这个圣经呢跟我生活生命是息息相关的。如果你不觉得这样的话，就把圣经当作好像是宗教书了，当成哲学书或是历史书。如果你读经没有读说，原来这圣经是为我写的，而且关系我的生活生命各个层面，神都关乎，而且都记载在圣经里面，你读起来就很不一样。你说原来这个是对我讲的，对我说的，你读起来就会津津有味。盼望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我们读了119篇这么长，就来告诉我们上帝花了好多时间，透过了119篇告诉我们神的话对我们来讲是息息相关的。 对我们生活生命神的话都在里面有答案了。所以每次读的时候要读到上帝对我说什么话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这个作者他遇到危险的祷告，他要抓住上帝的话，他说我必谨守你的律例，谨守你的训词，谨守你的典章，因为这个法则让我能够得到拯救。好，第二他讲到146节，我向你呼吁，讲一遍，就是我向你祷告，我向你 cry out， 我向你呼求，求你救我，把它画起来。原来他有一个祷告里面这么迫切，他的祷告目标就是求神救他，虽然他没有写出来到底是什么问题啊，然后我需要求神来救我。但是你看到里面的150节还有151节，就大概知道他说追求奸恶的人临近了。原来他遇到一个就是奸恶的人临近。什么叫奸恶人？就是作恶多端的人啊，越来越什么靠近他了。我们想看看，就像犹大国一样啊，这个约沙法王遇到三面夹攻的时候，他心里面不晓得怎么办，但是呢他求告神，他呼求神说我没办法了，全国呢也没有办法了，我们的兵力这么少，而且三面有这个军兵要来攻夹我们，要来攻打我们，我们一定是会失败的，但是我只能呼求你。就是那种心态，好像已经遇到危难了，已经这个在死的这个临头的时候，怎么办呢？这个人也写下来啊，他说：“奸恶人临近我了，他们远离你的律法，但是呢，我要在你面前祷告。虽然他们越来越靠近我，可能会来杀我，可能会灭我的命，但是呢，我在你面前呼求，呼求你救救我，我要遵守你的法度。愿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。”每一次你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一定要仰望神，也要呼求神，不要老是找人而已，要来呼求神。这个呼求的意思，英文叫 cry out， 什么？就叫出声音的意思。你快死了，你的叫声应该是比谁都大声吧？你不会慢慢说“上帝啊 ，please”， 不会这样子吧？你已经很大声了，对不对？主啊，很大声救我吗？像彼得要沉下去，他讲说：“主啊，救我。”一定是很大声的，因为快沉下去了嘛，不是小小声的。愿神帮助我们呢、我们信主的人呢、祷告呢，有时候要比谁都大声，就是你很迫切啦，不是大声神才听到，是你的迫切、你的渴求、你的渴望，要透过你的声音喊出来，在神面前要这样的祷告。难怪韩国有这么多的教会，这么多人信主啊，因为他们总是很会叫啊。哇，很会叫，很大声的叫，一大早四点钟就咻咻，很大声在叫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是全心全力在。那台湾的教会就太少了，很多的教会都是有被顶了一个谢谢谢，还在心里面默想，都快死了还在默想。你那时候不是默想，那时候什么？要大叫，要大什么？大声的呼求，这是上帝要的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我们知道上帝要救的人都是那对神渴求有信心的人。我们对神要有信心，不管遇到什么危难，快要沉下去了，家庭快沉了，婚姻快沉了，工作快沉了，债务压着你快沉了，你的身体健康快要沉了，请记得 cry out， 要大声呼求，要起来祷告，要参加早祷会，要礼拜五的祷告要比谁都大声。神说你看你向我呼求，求你救救我，上帝会不会听你祷告啊？会。弟兄姐妹，那个叫做渴慕，那个叫积极的态度。看看蛇连血肉妇人，他就是这样子啊。他来到神面前，他已经快病奄奄快死了，但是他有个非常强烈的求生的欲望，我要活下去，所以我病奄奄的也没有钱了，在好些的医生当中弄快弄死了，但是我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求主医治我。你看他是这样的态度，难怪耶稣你看呢，没有摸他就得医治了，他只是摸耶稣的衣裳碎子一样得医治。愿神帮助我们，对神呢要渴求，在当中重回那个对神渴望，只有耶稣才是我的救恩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当我们渴求的时候，我们要大声，代表我们心里面的渴望。接下来你看到他有两个很重要的时间，代表他的态度。他的渴求不是一次抓就好了，他不断不断，他盼望他得到救赎，他得到拯救。你看到他吗？147跟148再念一遍来。我趁天未亮呼求，我仰望你的言语，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睁开，我要思想你的话语。所以他的渴求，他的呼求，他的祷告， 是一下子吗？没有，他的祷告是天未亮就起来祷告啦。弟兄姐妹，因为他快死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是一样，如果你有遇到这种问题，你要比谁都花时间在神面前来祷告啊。他说天未亮啊，鸡未啼的时候他就起床了，他比谁都更早，因为他要来到神面前花时间来对准神的应许，花时间来整理他的心，花时间来祷告这位神，求神帮助我，让我的烦恼、我的压力、我的担忧都能够卸在十字架前，他在神面前来祷告。他说哪时候呢？他说趁天未亮就呼求。呼求是祷告的意思，所以他不是一下子祷告，祷告会聚完会就散了，他不祷告了。 No， 他天未亮继续祷告。而且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仰望你的什么言语，焦点在这个地方。弟兄姐妹，祷告呢最重要是要听到上帝对你说话。祷告是双向的，祷告有个很具体的目标，神啊你医治我的身体，我虽然医生说三个月可以活，但是我要主享长寿，让我健健康活到九十岁吧。主啊你给我寿命，我要继续来服侍你，在神面前迫切祷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天未亮就起来，因为问题还没有解决，继续祷告，继续渴求，继续渴慕，渴慕到一个地步，我仰望你的话语。什么叫仰望你的话语？就是仰望上帝的应许，有关你得医治的应许，得昌盛的应许，得胜的应许，翻转的应许，成功的应许，兴盛的应许，圣经里面有关你祝福我们的应许，都充充满满写在圣经当中。你要把它抓出来，然后开始祷告，祷告用上帝的话语来祷告。他说我仰望你的话，英文说我把我的希望都放在你的话了，我把我的希望寄托都在神的话。愿神帮助我们，请大家记得，这个人他遇到什么，遇到了好、这个什么恶人要来吞吃他了，要来逼迫他了，他面带旦夕，很快就要死了，怎么办呢？他来半夜早上就起来祷告了，主啊主啊，付上时间的代价。弟兄姐妹，忧虑一点不能解决问题，忧虑的时间只是浪费而已，你不如起来呼求神，抓住上帝的话才有活路。帮助我们越是在受逼迫的时间，越要花时间把自己推到十字架前，仰望十字架的救赎。他不仅赦免我们的罪，十字架的救赎非常的丰富，他要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，他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，而且让我们如因返老还童，帮助我们兴盛起来，实际上担当、打破我们所有身上所有的咒诅，律法的咒诅全部都打破了，叫你仰望十字架，而且不用惧怕死亡，死亡的权势、阴间的权势被耶稣完全胜过了，耶稣已经拿起死亡跟阴间的权势的钥匙了。所以不管你遇到什么事，来到十字架仰望他的话，你要抓住耶稣讲的话，你的路就会出现了。哪时候开始呢？趁天未亮就呼求，不要一直在那边反反复复，烦恼再烦恼，然后呢一直在那边翻转，起来祷告吧，起来呼求吧。这个就是你看到作者讲到现在，我们已经快到末端了，接下来明天就讲到了第21跟22段了，要结束了。一路上就要告诉他，上帝的话才是我们信心的材料，只有上帝的话让我们信心能够增长，只有信心能看见出路，信心能够逃主喜悦。信心是什么呢？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，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你要看到上帝在你身上有行神迹吗？超自然的神迹临到各位身上，信心要让耶稣看见，上帝就看见了，他就可以工作。好，所以鼓励大家一定要仰望上帝的话，那是信心的材料。好，接下来他说天未亮就起来呼求，第二个时间他说趁夜更未换的时候，他又起来睁开眼睛，为了思想上帝的什么话，不是思想问题，不是思想烦恼，睡不着觉，反来反去，转侧难眠，一直在想那个问题。上帝说不是，你要起来祷告，趁、这个夜更未换的时候，睁开你眼睛，开始看见我的话，开始仰望思想我的话。所以你看到吗？这两个时段都有一个特质，什么时段呢？就是天未亮还有夜未更的时候，那个时段大概人都在睡觉，但是你却起来祷告，好，代表说非常安静， 非常安息的时候，你付上时间 祷告的代价，在神面前不断抓住上帝的话，神的话就会有出现道路出来。好，接下来看到149节，求你照你的慈爱听我的声音。你看他的祷告很直接，说你要听我的声音，主啊你爱我，我知道你爱我，求你照你的慈爱听我的祷告的声音。耶和华，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，照你的话，又是再讲一遍，我需要救赎，我需要你的拯救，我要求你照你的话，你讲的话就照着你话实现，你说话算话，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吧。好，150节，求啊，追求奸恶人临近了，他们远离你的律法。好，再讲一遍，追求奸恶人的临近是代表什么呢？就是作恶多端的人已经靠近他，可能呢要 来杀他，可能要来逼迫他，可能要来毁坏他。要是他知道这些恶人越来越临近的时候，他在神面前祷告。好，但是你看到151节又讲到一个叫做相近。151节，他的祷告说，主啊耶和华，你与我什么相近。前面说这个好奸恶人临近了，也是讲 near 这个字，但是你看英文呢也是讲 near 这个151节，你与我相近。所以你看到一个对比嘛，这个人呢遇到仇敌的时候，遇到逼迫的时候，遇到艰难的时候，你看到吗？越来越靠近他，基本上什么那个压力很大的，越来越大，濒临死亡。一般人都什么抓了一弹嘛，忧虑在忧虑嘛，担忧在担忧嘛，然后呢越来越沉嘛，心情非常的难过嘛，大概是这个。但是你看到这个作者他说，不是，我耶和华我在你面前，我选择祷告，虽然那个仇敌越来越靠近我，但是呢我却越来越靠近你，你也越来越靠近我。弟兄姐妹看到这个吗？这个就是他的选择。原来信心是一种选择，信心不是感觉，你感觉的时候一定是不好，因为什么？仇敌越来越靠近我了，我快死了，感觉不会 very good， 一定越来越难过的，越来越紧张跟害怕的。但是这个人却这机会呢更加亲近神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亲近神，神必要亲近我们。也许神会兴起环境让我们能够更加的靠近神，也许受过很多的艰难跟逼迫，但是也是好的，让我们能够更加亲近神。他说，耶和华你与我相近，你一切的命令尽都什么真实。好，这边有另外一个解释，我跟神越来越亲近，我跟神越来越亲近，透过什么呢？透过了早上天未亮起来祷告，透过了夜未更也起来祷告。祷告的时候怎么知道神亲近呢？很简单，他说你与我相近，你一切的命令尽都真实。他怎么知道神跟他亲近呢？因为他读了神的话。原来讲到一件事，上帝的话就等于神啊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阿们。所以当我们去读神的话，等于说你在亲近神，等你抓住神的话你就抓住神，你依靠神的话就依靠神了，你亲近神的话就亲近到神了，因为道就是神。愿神帮助我们，如果你要看到人生要有解药，要有出路，能够胜过仇敌，胜过艰难，胜过逼迫，你要紧紧依靠上帝的话。你看到吗？无论是清晨或是夜未更，他都一直在想念神的话，依靠神的话，抓住上帝的话，他的信心就越来越大了。弟兄姐妹，信道是从听道而来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，信心之道从神的话而来，只有信心可以带来突破，只有信心会产生神迹奇事，只有信心危机会变成神迹，只有信心超自然会临到你身上。但是你必须要抓住的信心不是感觉，它是一个决定，这个选择，决定选择依靠上帝的话。如果你现在烦恼没有工作，你不要一直在想，一直投履历，你要抓住上帝的应许，在上帝的话语当中，让我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灵魂兴盛，这是上帝给我的话。你看到上帝要祝福你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 你要抓住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移植在心里面，并且这话语呢产生极大的信心，这信心就看见上帝的话已经变成异象跟异梦了。你要怀孕，怀这样的一个成果放在你心里面，好像一个妇人，一个孕妇怀孕在肚子当中啊，她很清楚已经有了。你说没有看不到啊，她已经笑你已经有了。我怎么知道有呢？我知道九个月之后就生出来了。这个就是信心。我们常常以为就是按手就马上有，那是错误的。信心，读了圣经就让你有信心的材料，不管你遇到什么，你心中有梦想，要意向，要 dream， 那个是圣灵的言语，就从这边来的。愿神帮助我们读经的时候要读到这样子，不是只是认识 knowledge 知识 no， 要变成种子，变成上帝给你愿望。如果你真的很想结婚，你要抓住这样的话语，要看到我已经结婚生子的样子，把上帝的话移植在心里面，不断的怀孕，有一天你就会结婚的，就是如此。我跟我师母就是这样结婚的，我讲的，有机会再跟大家讲的。祷告了一年就怀孕在里面，后来就遇见了，真的是如此。上帝的语言叫异象跟异梦，你必须怀孕，怀上帝给你的话语的应许在你里面，那个叫信心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未见之事确据，未见之事你还没看到啊，可是里面呢已经有了，这个就是信心。所以你读到现在，有没有看到作者他一直在劝告大家要来去思考上帝的话，默想上帝的话，因为信心的材料就是神的话。好，继续看下去来。所以你看到这个人与主相近，虽然外面逼迫死亡啊，这个什么啊，越来越亲近他，但是他却越来越靠近上帝的话，越来越亲近上帝的话，这个是真正的有信心的人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又讲了一句话：“我因学你的法度，久已知道。”所以这个人哦，跟神的话是非常的熟悉的。他从学习开始，我们知道基督徒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要效法基督啊。学做人学做事，那个叫做门徒。看看基督他有没有昼夜默想神的话，有，他的神迹奇事都跟神的话有关系，他常常是说出上帝要讲的话语，所以神迹就这么多，因为他跟神的话连接在一起，他就是道，他本身就是道，他把上帝的话也充满在他心当中。我们是让神要透过各位来彰显他的神迹，要学习上帝的法度。这边作者说，我因学你的法度久已知道，所以他不是现在才学，他可能小时候就在学神的话了，很早就在学上帝的话，而且这话语呢是他信心的材料，能够胜过各样的艰难，就是上帝的话。所以他不说我早就知道了，而且久已知道，他说什么呢？是你的话语有个特质叫永远什么立定，上帝的话是永远立定的，就是坚定不会动摇的，永远长存的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一段呢，一开始从145到152，讲到作者遇到生死关卡的时候，他遇到逼迫，遇到这个邪恶人越来越靠近他，要来这个做逼迫的工作，但是他却选择来靠近神的话，他你看到他的祝福就满满的临到他生命当中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153节到160节，我们要从153到160是第二段，预备，请
求你看顾我的苦难，搭救我，因我不忘记你的律法，求你为我辩屈，救赎我，照你的话将我救活，救恩远离恶人，因为他们不寻求你的律例。耶和华，你的慈爱本为大，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，逼迫我的抵挡我的很多，我却没有偏离你的法度，我看见奸恶的人就甚厌恶，因为他们不遵守你的话。你看我怎样爱你的训词，耶和华，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，你的话总纲是真实，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。
好，这段作者又直接讲得更清楚，讲到将我救活， 将我救活，搭救我。你看到这个作者，他遇到一个更加的艰难，就是他的生命呢快死了，他快死了，他怎么办呢？他在神面前有很重要的一个领受，这些领受呢应用在我们各位的身上也是一样。我们在人生当中，信仰的生活当中，都不少遇到苦难，有时候濒临死亡哦，可能命带旦夕哦，在加护病房哦，或者呢医生啊都没有药医可以医了，怎么办呢？弟兄姐妹，请记得跟上帝的话有极大的相关，你要抓住上帝的话，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。我们看到怎么样得到解药呢？怎么样能够活下来呢？103节，求你看顾我的什么苦难，画起来苦难。这个苦难呢，作者讲了好多遍了，我们耶稣也讲过好多次了，他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嘛，但是你放心，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。那我们怎么胜过世界？耶稣叫我们放心，我们怎么放得了呢？因为耶稣讲的话，他的话就是我们的解药。好，你看到，求你看过的苦难搭救我，因我不忘记你的什么律法。原来搭救或者被看顾跟上帝的话语有关系，跟上帝的话语息息相关。他说不忘记，就是永远我记得住，我把神的话藏在我心里面，刻在我心板上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常常忘记，你就操练嘛，天未亮夜未更起来祷告嘛，把上帝的话再祷告一遍呢，不断的祷告，不断的祷告嘛，祷告到烙印在你心里面，那个救恩就临到你了，那个医治就临到各位了，昌盛就临到你了，神迹就临到你了。我听了不少的神迹奇事哦，曾经啊听过张杰牧师也讲过，他遇到一个人来找他协谈，协谈的时候他是没有声音了，因为他的癌细胞满身都是，讲话都没有声音了。哎，张牧师就告诉他说，哇，你这个很严重，但是你要抓住上帝的话，用信心能够得到医治。他说我有信心，可是怎么信呢？因为全身上下都痛啊，痛是很真实的啊。张牧师说好，我为你祷告，祷告完之后你每天做一件事情，你要在祷告山看几天，你要抄10000遍的上帝的一句话，就是因着我的鞭伤你便得医治，抄10000遍，你去上山祷告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说上山。所以他每一天呢就跪在神面前，很痛啊，抄写因着主的鞭伤我便得医治，因着耶稣2000年受的鞭伤我现在就可以得医治，因为耶稣已经受鞭伤我已经可以得医治。每一天抄，每一天抄，抄告到第10天的时候，忽然间那句话就进到他心里面了，忽然间就觉得好像有力量起来了。然后呢他觉得在敬拜当中呢，上帝就大大的充满他。下山之后呢，哇，他就跑到张牧师面前了，他说我已经得医治了，哇，他整个声音也有了，体力都有，而且跳舞在上帝面前。张牧师也非常开心，叫他去检查，一检查 cancer 就全部不见了。弟兄姐妹，神的话，你看到这个人也是一样，遇到苦难的时候他紧紧抓住上帝的话。如果你常常忘了，你就写吧，不断的放大，在你的窗子当中，在你的镜子，在你的包包，在你的电脑，一直那个话要变成你的意象，你就会活起来了。我们常常就是忘东忘西了，我们常常把神的话当神话看了，抽到应许红包就放在那边的了。如果呢应许要成为应许，你必须要下功夫，早上起来祷告，天未亮时就起来祷告，那个话要烙印在你心里面。你会看到这画面的时候，你就继续感恩赞美，有一天神迹就发生在你身上，很快就临到各位身上。这个叫做代价，这个叫信心的根源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求你为我编曲救赎我，照你的话将我什么救活。又跟神话有关系，这人快死了，怎么要活起来呢？上帝啊，上帝啊，求你为我伸冤救赎我，除了祷告之外，照着你的什么话，照着你的话，我就有救赎的机会，我能够被这个伸冤的机会。好，接下来，救恩远离恶人，因为他们不寻求你的律例。救恩代表说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的救恩。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给谁呢？是给那些谦卑信靠他的人。 如果你是一个骄傲的，觉得不需要救赎了，耶稣那个是叫救赎，那个是笑话啊，不可能会救赎人的，根本是拒绝的。这种叫做恶人，叫做骄傲人，这种人呢不会得到拯救的。他不相信耶稣十字架的救赎，所以他们也不会寻求上帝的话。但是我不一样，156节，耶和华求你啊，耶和华你的慈悲本为大，把那个慈悲画起来，就上帝的慈悲，上帝的 compassion， 上帝的 mercy， 他的慈悲本为什么大？是何等的浩大，何等的伟大！上帝的救赎、怜悯，他的慈心、他的怜悯是何等的浩大！你看到吗？他2000年前就来到十字架，然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他是万王之王，他是创造主，我们是被造的，像灰尘，我们像粪堆中的粪堆啊！但神却把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把我们拯救出来，他的救恩何等的浩大！他的慈悲何等的伟大，我们非常感动，因为透过他的话就将我什么救活。所以我们知道2000年后我们读了上帝的话，哦，知道耶稣的救赎，你只要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，并且心里相信，啊，他为你我从死里复活，就必什么得救，是因为圣经记的话嘛，你抓住了，所以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所以2000年前发生的事，它记载在圣经，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，你抓住了，各位就得救了，你到了救赎的恩典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是157节，逼迫我的、抵挡我的很多，画起来。哦，这个作者他在这一章里面啊，在这一段里讲到他受逼迫，而且抵挡他的人非常多，代表他遇到很多的仇敌，遇到反对他的人。非常的多，也许各位你第一代信徒的都遇到逼迫，或者啊，这个在工作上也遇到一些嘲笑，对不对？人家拿香在拜，人家都在把杯，人家都在可以做这个做那个，你都分别为圣，所以有人背后在啊羞辱你，在讲你，逼迫蛮多的。他是不要灰心，他说逼迫我的、抵挡我很多，我却没有偏离你的法度，又跟神话有关系了。当我遇到逼迫，遇到不平等的对待怎么办呢？不是七上八下，心里面不爽快，心情低落。他说我有一件事我一直在做，就是我却没有偏离你的法度，代表他一直对齐上帝的话。啊，又开始心情不舒服了，啊，我要对齐神的话。啊，又开始心情不爽快了，哇，要对齐神的话，不断一直在对齐上帝的话，上帝怎么说我就怎么做。你看到吗？这样的人呢，真的是一个以神的话为道路的人，以神的话为依归标准的人，难怪他能够 破茧而出。好，接下来158，我看见奸恶人就甚什么恨恶，因为他们不遵守你的话。好，奸恶的人，奸恶的人又出现，就是作恶多端的人，他里面有非常讨厌厌恶这些啊诡诈的人哦，因为他们是不遵守上帝话语的人。好，接下来159节，你看那作者讲的这句话也非常特别。他说：“你看，他跟神秀，你看看吧，你看上帝，你看我祷告，那现在呢？你看看我，他看我什么呢？我怎样爱你的信实，我怎样爱你的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敢不敢祷告？耶稣啊，请看。”我对你的话，各位每天都来找祷的。耶稣啊，请看我对你话的认真，我对你的话的态度，我怎么爱你的话。讲到这，可能每个人都说低头了。但是作者敢讲，你看我怎样爱你的信实。他是在最艰难、逼迫，他快没有面的时候，他紧紧抓住上帝的话。他忠心上帝的话，他没有离弃上帝，他没有背约，他没有跳槽，他没有忘记神，他没有丢弃这位神。他说请看，你看到遇到逼迫艰难的时候，我抓住你的话。弟兄姐妹，这句话很刺激各位，刺激我。愿神帮助我们遇到压力逼迫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紧紧抓住神的话。作者在讲到这边，你看上帝啊，耶稣啊，圣灵啊，天父啊， 你看我怎样爱你的心慈，这么爱你的话，即使遇到这么大的打击、冲击、风暴，我都紧紧抓住的话，我爱你的话语啊！你看，继续他说：“耶和华，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，因为我爱你的话，就等于爱你。”我再讲一遍，爱神的话等于爱神。你爱耶稣吗？你要爱耶稣的话。你敬畏耶稣吗？你要敬畏他讲的话。那怎么知道你爱耶稣呢？你跟神的话多么亲近。再来，你怎么爱耶稣呢？耶稣讲的才算嘛。有了我的话，就是我的命令，又遵守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有了我的圣经，有了我的命令、诫命、训词，都已经给各位了，你去读了之后，并且去行出来，就是爱耶稣。所以我们才可以跟作者说，看啊，耶稣，你看我多么爱你，你敢讲得出来，因为你有了神的话，又是什么？遵守。所以遵守是关键，不是懂了多少神的话，到底没有遵守。愿神帮助，如果你盼望得救，你必须要受洗归向耶稣。如果你要昌盛，你必须要遵守十一的奉献，你就会昌盛，就是遵守嘛，是不是？如果你要得到释放啊，不要在这样痛苦里面，你必须要饶恕别人70个7次，遵守上帝的话。各位，这个是真正爱神的人，遵守上帝的话，这个就是神要的，真正跟随他的门徒。好，所以你看到他说，你看我怎样爱你的训词，耶和华，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什么救活。如果我要成为一个被拯救的人，被救活的人，我要遵守你的话，救恩就来到了，救赎就来到各位了。所以我有时候我们在旷野绕半天，就是有上帝的话，但是不遵守了。所以绕10年、20年、30年，我们都一样，我们老是活在过去的方式模式，还在埃及的方式，就是不愿意改，不愿意改就多绕嘛。有人还在绕10年哦，有人可能20年还在绕，因为不愿意改，里面的心思都不愿意改，还是想救啊过去的老我的方式，体贴肉体的方式，救我的方式是什么呢？眼见为凭。这个就是以色列百姓的方式，都是凭眼见，不凭信心的。可是神说，来到旷野一定要凭信心，因为信心是在旷野开始学习的。旷野是什么？旷野是种什么不会长什么的。旷野是什么？旷野只能依靠天了。旷野是什么？旷野是你活不下去的地方了。旷野只能单单依靠这位神，每天降玛纳给各位，鹌鹑是从神而来的，风一吹进到你的帐篷，都不是你去什么去养出来的，都是神给的。所以你看到我们信主之后，开始要走这条道路，叫信心之路，会把各位带到旷野。旷野知道考验来到了，到底信不信？因为上帝一直在对以色列百姓，要让他们信不信、遵不遵守啊。我每天降玛纳，我说每天只能早上捡什么，大概一个罐子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人会遵守吗？没有。有些人多赚什么，还是会多拿，对不对 ？OK， 你看到就是这样子，人会，神会测试的，神会测验我们的，到底遵不遵守？一遵守的话，告诉你，像摩西，你看到上帝已经改变他的心思意念，他就可以看见应许之地。好，再来加勒约书亚进到什么应许之地？因为他的心思意念都更新而变化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信仰生活最大的拦阻就是各位。我们的信仰生活最大拦阻就 myself， 不是别人，不是环境，是我们自己。愿神帮助我，每一天读经就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成为充满信心的人。凭信心，不是凭眼见，凭上帝的应许，不是凭感觉，凭信心。所以诗篇119篇，愿神帮助我们，读了这么多了，一直告诉大家走在信心的道路，不是凭感觉的信仰，不然都会倒闭在旷野。让每个人快快的走进应许之地吧， 凭信心走这条道路。所以你看到再讲回来，你看我怎样爱你们的训斥，耶和华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。你的话语的总纲，什么叫总纲啊？总纲就是一切的话语，或者叫做全部，或者叫做总数。上帝的应许啊，有人算过来大概7000多个，不管多少，总数多少，他的总纲啊，结论叫做什么？真实。什么叫真实呢？英文叫 truth， 是什么？真理啊。从旧约创世纪到启示录，上帝的话，他的总纲，他的结论，他所有每一句话都是一个真理，是真理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耶稣就是真理。再来呢，耶稣讲的话也是真理。所以各位，我们现在拥有一本圣经，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真理了。真理代表不会变的，是一个共通的法则。只要你去抓住上帝的真理，你人生会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灵魂都兴盛，因为你活在真理当中，不再活在旧约这个埃及的地方，充满了过去的思想跟意念，开始改变过来。好，所以你看到你的话的总纲就是真理。你读到最后这倒数两段的地方，已经讲出到结论了。好，你一切的公义的典章是永远什么？长存。又讲一遍，跟152有一个雷同地方。你的法度久已知道，是永远什么？立定的。这边说你一切公义典章是永远什么？长存的。就讲到永存性，它是永恒性，是永存性的。所以它的真理没有什么时间的限制，是知道永永远远的。所以感谢主，当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，你发现到哇，我们非常感恩上帝的真理已经在各位的手中了。接下来我们要什么？要去口中，要去宣告上帝的话，并且把上帝的话移植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而且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意象跟意梦。那不断的抓住上帝的话，那个意象意梦是上帝给我们的语言，上帝的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就，因为信心可以讨神喜悦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为了这两段来感恩，帮助我们都知道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主，我们更感恩是你的话语能够将我们救活，帮助我们早上就起来，天未亮就起来，夜未跟我们一样思想你的话。主，改变我们的习惯，改变我们的思想，让我们思想充满你的话吧，让我们的思想不再被埃及的辖制住，不再是旧的一个思想跟意念。我要说，主，我乐意改变，让你的话语成为我的思想意念的材料，让我们昼夜都来默想你的话，改变我的心思，改变意念，改变我口中的话语，让我相信我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。谢谢主，祝福你的教会成为信心满满的教会，活在神迹般的教会。无论遇到什么打击，遇到什么困难，遇到什么艰难，遇到什么疾病，我们靠着主都能够得胜。谢谢耶稣，祝福我们所有爱祷告的人，而且用你的话来祷告。谢谢耶稣，我们站起来一起开口来祷告。来，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。